你今天请大家打开第三雅书第三十章，我们今天查考第三雅书第三十章。我们知道从二十八章开始，二十八章到三十二章，连续这几章都是神界的先知警告犹大，勿靠埃及，不要去埃及，不要投靠埃及，投靠埃及绝对没有好处。这就是这个中心，从二十八章一直到三十二章，而且连续几乎每章开头都是祸灾，祸灾，祸灾。二十八章开头讲的祸灾以法莲的九福，以后接着就是重点还是讲犹大。二十九章开头说爱亚尼伊勒，就是上礼拜我们所查的那个爱，在英文也是祸灾，就是你们这些祸灾的圣城，因为亚尼伊勒就是圣城的别名，你们本是大卫安宁的城，却是不听神的话，所以将要遭到祸灾。那今天呢，你看二十九章怎么样，到了三十章仍然是这样。那从今天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三十章，以赛亚书第三十章，这章的题目是背逆有祸，等候有福。背逆有祸，等候有福。所以开头说耶和华说祸灾，仍然讲到这些个背逆的百姓，神看他们就是祸灾。以赛亚书第三十章，我们现在先看第一个。所以从二十八章我再重复几句，从二十八章一直到三十二章，这个重点就是先知在责备，也是在警告犹大家不要下埃及，下埃及一定遭祸，下埃及就是背逆。因为当时我们知道犹大家面临着亚述大王的这种威胁和侵略，所以他们呢，西西家当时就听从了当时的这个犹大家的一些的首领呢，就是要这个企图在政治上去侵埃及，靠埃及，以企图靠埃及的势力来抵挡亚述，其实就是这愚昧，因为他们不靠神，是靠人。埃及的车马，埃及的一切不过是暂时的，而且后来也无济于事，根本没有帮助他们。所以这个理由大家主要的罪是什么罪？就是背逆，投靠人而不投靠神，背逆投靠人而不投靠神。所以先说背逆有祸，所以这章的中心就是背逆有祸，等候有福，等候有福。因为后面讲到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等候里面就包括你要经历，你要信靠，你要求靠他，那你一定有福。所以可以说给我们指出两个选择，两条道路，一个就是你背逆，背逆就是祸灾，背逆一定有祸。什么叫背逆？就不听神的话，神界的先知理智的提醒警告就是不听，那你不听你就是背逆。那背逆神有什么好处？那当然就要遭祸，因为神要管教，神要责罚，结果他们所靠的埃及一点也没有帮助他们，对他们来说叫做无济于事。所以这就是警告，也是一个教训。所以我们现在先看第一段，一节到七节，试着下埃及求援，这是个官长，这是个领袖。我们知道西西家开头说也曾经有一段的时代是记载在列王记上，后来呢西西家转过来了，依靠神了，后来呢反倒战胜了亚述大王们侵略和威胁，反倒整个的转过来。所以越靠埃及，越靠人的势力，外邦的势力，结果越失败，越转不过来，越不能翻身，越受到威胁。后来他痛过以后转过来就蒙恩典，所以这也就是指责他们，甚至斥责向埃及求援。那这个本身就是不依靠神，不依靠神的神的膀臂，而去依靠埃及，依靠世人的势力。所以我们现在看一节到七节，耶和华说祸灾这背逆的儿女，他们同谋却不由于我，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以致罪上加罪。所以这第一句一开头和前一章一样，祸灾，不清楚的话你一定是遭祸，不清楚的话你就等于离开了神，离开了神的同在，神的恩典，神的祝福，所以就是祸灾。这个我们每个人都有经历，神说我们离开神，神说我们一意孤行，偏要背逆，走自己的路，自己的选择，那你有什么平安，有什么快乐，有什么胜利，有什么祝福，那样样都没有，那真的就是祸灾，处处都不亨通，处处都不如意。所以说祸灾叫背逆的儿女，所以被称为是背逆的儿女，以西结书被称为是背逆之家。所以本来是神的儿女，应该做顺应的儿女，听话的儿女，听从神，信靠神就蒙福。但是呢他们却什么背逆的儿女，在哪里背逆呢？同谋，是不是大家 章十五节所说的，或在那些像耶和华深藏谋略的，又在暗中行事的，说谁看见我们呢？谁知道我们呢？这就叫做他们同谋，要离开神，要自己想办法，去靠外方政治的势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来抗拒亚述。所以神说你这样同谋不由于我，不是出于神，神没有答应胆敢去做，这就是祸灾。神没有去允许的事情你去做，这就是你个人同谋，同谋。所以神说你不由于我，根本不是神的旨意。你看结盟，结盟就是与外邦埃及去联合在一起，与埃及啊去订立一些的条约，一些的结盟。结盟在一起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与埃及联合，靠外邦的势力与他去结盟。我们知道埃及代表世界，埃及在当时是一个古老的国家，也是比较强盛，还有尼罗河三角洲，它非常丰富，在文化、在物质、在各方面是很强盛的。所以人就是这样，哪个后台硬，我就靠哪个后台；哪个强，我就靠哪个。所以结果呢，他们就去靠他。所以神说：“你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同谋不是由于神，结盟与外邦去结盟，神说不是由我的灵，没有圣灵的感动，没有圣灵的引导，竟敢去做，这就是祸灾，这就是祸灾。还有与埃及结盟，也意味着他们与异教之国来联合。埃及充满了假神，充满了偶像，他们拜的是，他们就是多神的国家。你跟这些个拜外邦神的、拜偶像的国家，竟然跟他们联合，就好比我们信主的人跟你这个拜假神的，对不对？打个火热，联合起来。甚至随从他们的假神，随从世界的样子，随从世界的风俗，随从世界的这一套，那么也就是说，神说你不是由于我，你也不是由我的灵，你是罪上加罪，罪上加罪。你不听神的话，这就犯罪了，而且还要和外邦联合，那个就是罪上加罪。下面说具体的罪是什么罪呢？起身向埃及，因为他派遣使臣呢、啊，他们派遣什么代表团呢、啊？使臣，结果就向着埃及，并没有求问我。我们知道。神的显灵处处要询问神，什么叫询问神？今天对你我来讲，就是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要听从主的话。圣经就是我们的标准，我们每做一件事是不是合乎神的要求，你要询问神，神答应我们就做。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不平安，圣灵责备我们，不是圣灵的感动，我们不要胆子这么大去做，那你就是没有询问神。询问神就是神喜悦，是神允许你再去做，这个我们心里里面会有这样的体会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是平安的，而且是符合真理的，符合主的话的，那你就做。明明不对，明明去求靠外邦，明明去投靠异教之国，去拜外邦神，那当然是不对。所以神说你没有求问我，你要投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我们这个法老埃及就是最擅长的什么？他们那里就有战车马兵，他势力啊喜欢战车马兵，那么可以给我来救援，帮助我来抵抗。按人看好像很好，但神说你这些个都不是由于我呀，是靠外邦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并投在埃及的印象。主是我们的印象，我们投靠在他的怀里，投靠在他翅膀的印象。但是人常常是去投靠人，投靠势力，投靠外邦。这个投在印象的意思就是我们到底寻求谁做我们的庇护所。圣经我们看到大卫的诗篇里多次提了，他以耶和华为他的避难所，你是我所投靠的，是我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你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高台，是我的岩石。大卫是谁？但是大卫的子孙以色列百姓犹大家却不是这样，去是吧，投靠人，投靠埃及做他的印象，在他的印象。所以第三节说，所以法老的力量必受你们的羞辱。那就是说你以为你可以投靠的，结果你投靠的结果你反倒蒙羞，你反倒失败，你反倒得不到人的帮助，那不是羞辱吗？本是神的子民，何等尊荣尊贵荣耀的身份，结果呢去投靠人，这就是一个羞辱。投在埃及的印象要为你们的惭愧。为什么说是羞辱是惭愧呢？那就是说最后是失败，不得成功。你以为很好 票里面，结果股票一下跌，哗一下子十几万都没有了。最后呢，可能说一句，别告诉人呐、啊，这个告诉太太，别告诉人，为什么？惭愧蒙羞。我们这举个例子，你们靠这靠那的、那结果就是惭愧，就是蒙羞。他们的首领已在所安，他们的使臣到了他面前。所安就是埃及的一个重要城市，就在尼罗三角洲那里，尼罗河的三角洲。这个哈内斯也是在埃及境内，所以说这个犹大家的使臣呢，他们对这个代表团或者是这个商判的对这个使者代表已经都到你那里了，但是神说什么？他们必那不利于他们的灵蒙羞，进来去去了以后最后就蒙羞，空空的回来，那您并非帮助，也非利益，只做羞耻凌辱。就是说所带给你的没有别的，只是最后让你蒙羞惭愧。后来埃及真的也没有出兵，埃及可能得到你一些好处，你送了很多礼物，但实际他根本不会真的帮助的。这就是到第五节为止。接下来呢，今天又讲到南方生息的末世，其实能是一件事情，只不过更加形象的讽刺的是讲到什么呢？就是犹大的这些个什么去谈判的使团，他们呢这个是靠着一些个生息经过这个大的旷野，从以色列下到埃及，经过了大可怕的旷野的这个艰难，就是说他们竟然不顾这个旷野的这种艰难困苦而去，而结果呢仍然是徒然无益。到第七节我们去看埃及的帮助是什么，大家念，是徒然无益，一点用处也没有。但是你看好艰难呐、啊！第六节，论南方生息的末世，因为犹大在最南方，它的南边就是埃及，要经当中的经过一个旷野。那我们回想以色列出埃及都是这样的，他们出了埃及以后经过大而可怕的旷野，然后才能够进迦南。这个旷野就是现在他们已经出了埃及的，现在还要回到埃及。这就是常常啊，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常常已经神带领我们离开了埃及了，离开了罪恶了，离开了世界了，但这个心呢、啊、还是想再回去，好艰难呐、啊，不辞辛苦啊。那这样的辛苦，这样艰难，这样的危险，这样的惊吓也不怕，冒着大的危险艰难困苦去，结果去了半天还是徒然无益，他们还要去。所以我们接着看，他说他们把财物驮在驴驹的脊背上，就是送礼啊。去埃及不是这么简单的，你得送礼。你看我们求人就是这样，你求人这么容易啊，他是个后台，他是个老板，还是什么，你就得送点礼，就是送很大的礼，很多的礼，叫做驮在驴驹的背上，将宝物驮在骆驼的肉鞍上，因为经过旷野没有骑骆驼，所以骆驼鞍上都是很多的宝物。经过艰难困苦之地，底下就形容了这个地啊，这个旷野是什么？是有公狮母狮，危险呐、啊，有狮子，还有什么？有蝮蛇，还有火焰的飞龙之地。这个就是神话中的一种恶兽，有人说是一种恶鸟。总而言之，就是说的非常危险的地方，这是火焰中的飞龙之地。这么危险，我也要去。其实你信主靠主，其实多么平安。人都是喜欢走路，走弯曲的道路，走什么冒险的道路？冒险呢、啊？以为这一下子好，这一好像这一投资这一注，我就能够顺利，我就能够赚钱。实际上呢，你看往那不利于他们的名那里去，结果就是埃及的帮助是徒然无益。为什么去？就求埃及帮助，就忘记了耶和华是我们的帮助，是我们的拯救，是我们的一切。所以这一段我们看，哎呀，这些犹大家怎么这么愚蠢？其实我们对照我们自己，常常也会这样，我们常常也是这样，放下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一切，我们不靠，确实是靠人。所以结果说，埃及的帮助徒然无益的，所以我称他，这个他就是指埃及。为什么说埃及帮助是徒然无益呢？所以说埃及不过是坐而不动的拉哈伯，拉哈伯实际就是埃及的一个，实际是一个海中的怪兽。好像大鱼一样，就形容埃及，但是说他是坐而不动的，就是他不过是个有名无实的，他没有真正的实力，他也不能够真正的帮助你。那看起来是个大鱼，好像这个拉哈伯，拉哈伯就是海中的怪兽的意思，但实际呢是坐而不动，他是不能够真正帮助你。这就是第一节到第七节。在这一段里啊，我想我们参考一下新约，主耶稣也怎么样的？怎么样的呼吁他的儿女啊，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但是多少时候也是不听，也是不听。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二三章， 那这一段就是主耶稣在他受难之前，受难之前呢，耶稣在哀叹耶路撒冷所说的话，就是马太福音二三章三十七到三十九。从这段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当初犹大家的光景也是一个写照啊，可以看到主耶稣也是同样的哀叹，在耶稣的时代，那是个以色列的光景。也就是耶路撒冷的光景，我们大家一起念一下，三十七到三十九。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伤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少夜里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那、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是耶稣在受难之前看清耶路撒冷。为什么看清？因为耶稣明明知道耶路撒冷将要遭到毁灭，将要成为荒场。尽管耶稣所在的时候，耶路撒冷的圣城还是这样的高大辉煌。耶稣也曾经在约翰福音第二章就提到，你别看这个圣经耶路撒冷是这样高大辉煌，门徒不是介绍给耶稣看吗？这是何等的建议，何等壮大，何等的直通，那都是宝石建造起来的，四十六年建成。但耶稣说将来一块石头不落在石头上，要拆毁定基，那也就象征着耶路撒冷的光景。哪有荣耀是一个守节的圣城，因为耶路撒冷历史历代杀害先知，苦害神的仆人，不听神的话，背逆到底，一直到最后把主耶稣神的爱子都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罪啊，神要争吵，什么罪？所以神耶稣在叹息什么？所以说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我们要投在他的印象，他的翅膀底下，我们想着小鸡只有在母亲的这个翅膀底下是最安全的，你不然老鹰一叼就没有了，就跑掉了。这个有的狗啊猫也会吃小鸡的，这多危险的，你只有在那里。但是主说我聚集你们，只是你们不愿意，不肯投在这个母鸡的翅膀底下。结果后来耶路撒冷，所以下面耶稣就预言了，看哪、你的家要成为荒场，要留给你们，要成为荒场。所以不听神的话，你不肯啊来顺从神，不肯投在他的印下，这个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荒废，结果就是有祸了，结果就是遭灾。这些呢，在这里也是告诉我们，他们在投靠在埃及的印下。刚才我们读的这第一段呢，我们就看投在埃及的印下，却不投在神的翅膀的底下。诗篇里常常说，耶和华，我要投靠。大卫的诗篇里说，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隐秘处，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就是说神的慈爱护庇我们，这是多么安全，有保障。但是人往往不肯，反倒去求靠埃及，求靠外邦的势力，结果就是遭灾，结果就是遭灾。好，现在我们看第二段八节到十七节。所以第一段主要的就给我们看到斯德在埃及求援的百这个首领和百姓，也说明他们里面的悖逆。一个悖逆的结果什么？就是祸灾。悖逆的结果，结果就是没有平安。结果你求告了埃及，结果呢埃及的帮助是徒然无益的。这是第一段。现在我们看第二段，出埃及记第三十章第二段八节到十七节。这段讲到背叛神的结果，第一段不是讲的他悖逆吗？第二段就讲到背叛神的结果，一面是指责他们的罪，一面讲的你这样的背叛神、背逆神，一个结果是什么？我们大家看一下八节开始，先知你去，在他们面前，这是神吩咐以赛亚，所以说先知以赛亚，你去在这些个悖逆的百姓面前，将这个话，这个话就是以上神的责备的话，神对他们的斥责的话，神警告的话，所以说你将这个话刻在板上，写在书上。就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让大家看见，以便传流后世，直到永永远远。那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们这样的悖逆，你要把它写下来，不但是警告当事人，而且是什么？而且也是见证他们的罪恶，见证，使他们认识到，那这些的，因为刻上来，他就不会抹杀掉了，刻上来这个字就不会看不见，永远存留，而且直 说不要妄见不吉利的事，就对先知说不要向我们讲说正直的话，要向我们说什么话，说柔和的话，言虚幻的事。那这一点呢，就证明啊，和他们的光景和亚哈的时代一样。我们知道亚哈做王的时候啊，就是不喜欢听及这个凶言，因为先知的话往往是责备人多，但是责备就是爱，责备就是提醒，责备就让人回转。但是人的本性呢，喜欢听吉言，不喜欢听凶言。我们记得王上二十二章的这个亚哈王就是这样，结果后来他就是不听米该亚的话，最后就是在什么，在战场上阵亡。米该亚最后还说，看呐、啊，你们要听听啊，听是不听，死也不听，结果阵亡，结果背逆而死。是为什么？因为人都是不喜欢听凶言，这里的人也是一样。十十一节就是这个意思，他们对先知先言说，你不要讲这些不吉利的话，凶言我不爱听。而小孩子一样，这爸爸又责备了，赶紧躲开。有的时候两个耳朵两个手啊，把耳朵都堵起来，不要听。那你这个背逆就自欺了，不要向我们讲正直的话，最好你就说一些个甜甜美美、天天温温柔柔的话、甜甜蜜蜜的话，这样话谁都爱听。其实这就是假先知的话，假先知一天到晚就是讲平安了平安了，你做什么坏事都是平安，这就是假先知的道。但是真先知不是这样，所以他们不喜欢听。第一节也是这意思，你们要离弃正道，偏离正路。其实这个是一个翻译的不是太恰当，其实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不要再宣讲神的话，你不要再讲这些话、你要什么，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要离开这个这个就是这个先知所讲的道，你要离开，你不要讲这些话。我们不爱听，你不要再提说什么呀，在你面前提说以色列的圣者，我们这个关于以色列的圣者，在以下以赛亚书，在这些书啊提的特别多。为什么呢？因为以赛亚书的重点是讲到神的审判和神的救恩，没有经过神的审判也看不到神的救恩，关系到神的审判，所以以赛亚多次的宣告以色列的圣者，以色列的圣者。这个意思就是说，神是绝对不能够容忍罪恶，他是以色列的圣者。所以接着我们看第二点，所以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那就是说这一位绝对圣洁的公义审判者，他是以色列的圣者。他下面就说，那下面十二节到十四节说什么呢？就是说到刑罚必忽然临到这些悖逆的子孙、悖逆的儿女。我们就在这一段呢，我们看最要紧的是他们的悖逆在哪里？悖逆在他们藐视神的话，不听神界的先知所说的话。那平常我们说这孩子不听话，悖逆，悖逆什么意思？就父母所说的话，忠言逆耳啊，良药苦口，不爱听。那你结果呢？结果你吃亏就在这里了。那下面就说的，刑罚必忽然临到，十二节到十四节。所以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下面先知就宣告，也就是说，你这样的悖逆，不爱听凶言，爱听吉言，神的训诲、神的责备都不爱听，结果呢，神就宣告神的审判，因为你们藐视这训诲，这训诲的话，依赖欺压和乖僻，以此为可靠。故此，什么叫依赖欺压和乖僻？就是说我们天天要靠埃及，埃及欺压我们也不怕，我们就喜欢去跟随他，我们就靠他的势力，因为他有战车马兵啊，他有实力，我们要靠他。所以说你这样的话，故此这罪孽在你们身上，好像什么两个比喻，十三十四节两个比喻。第一，你像什么？你像破裂突出来的高墙，顷刻之间忽然间你就坍塌，叫做没有方法可以挽回。这也就是箴言二十九章告诉我们，箴言二十九章第一节告诉我们怎么样？人若屡次受责罚，仍不什么醒悟的话，他必顷刻败坏，无法可治。箴言二十九章，我想大家一起念一遍。所以顷刻之间你就败坏了，就好像这个已经凸出来，这个墙已经鼓出来了，马上就要塌了，你还不觉得呢？箴言二十九章第一节，我们大家一起念一下啊，一起念。人屡次受责罚，仍然尽着性相，他必顷刻败坏，无法可治。他顷刻败坏，无法可治，并不是说神忽然间神就要罚你，乃是他 屡次屡次在一直宽容，在一直责备，在一直提醒，就是不听，仍然在硬着颈项，仍然不肯悔改，仍然悖逆。那这样人那就是没法怎么办，神只好会让你向破裂的推墙，结果就顷刻就倒了，就倒下来了。这是一个比喻，就是说你这个悖逆的一个结果，神的刑罚。十四节，所以说要被打碎，好像窑匠的瓦器打碎，毫不顾忌，碎到一个程度，甚至都找不到一片呢可以舀水，或者是可以怎么样，可以拿着它从炉子里面来取火，就一点整的东西都没有了，一点都不能完整的，整个的破碎，像个破碎的瓦器。讲到瓦器，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讲到，我们有着瓦器，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今天不怕我们是个瓦器，瓦器很便宜，那瓦器嘛是普通泥做的，它也没有经过上釉的，就是那么讲究的高级的器皿。但是有什么在里面？有宝贝放在里面，就能够显出莫大的能力，是神所看重的。保罗就是个瓦器，但是里面有宝贝。可是一旦你这个瓦器里面没有宝贝的，不看重主的话，里面没有主，里面也没有主的话，那结果什么？这个瓦器就被打碎。在旧约里也常常提到，这个瓦器啊，在洁净的时候就是打碎，因为瓦器不容易洗干净，因为它很粗糙的，它每一个那个瓦器的那个缝里面，那个污秽都在进去。所以在旧约里面洁净的时候，瓦器是绝对要打碎，不能够得到洁净。在这里说要打碎，毫不顾忌。为什么？因为你不听神的话，最后一点用不得，取火也不行，舀水也不行，整个的破碎。岂是神愿意这样呢？那神是实在是你不肯听从，一直背你的一个结果就是这样。所以八节到十七节就讲了背叛神的一个结果。后面就在这一段里面，神还是在呼吁，让他们要得救，让他们要得力。十五节，十五节我们大家再念一遍。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常如此说：你们得救为何还难？你们得力为何紧紧相安？你们信自不敢。就是这样悖逆，这样的下埃及，一次一次下埃及，神还在呼吁。这一节就是神给他们一条出路，神告诉他们：你们能够得救，你们也能够重新得力，在于什么？在乎归回安息。什么叫归回安息？不要再努力挣扎了，不要再奔跑了，不要再向埃及奔跑，自己想办法。这个向埃及的意思就是自己想办法，自己抓，自己进，自己弥补，去怎么想办法，乃至你要归回安息，就是你要信靠顺服，完全安定在他里面。好像小孩子在外面惹了祸了，你回来好好的扎在妈妈怀里，你根本自己也没办法解决了，弄得一团糟，那你怎么办？你就俯伏，我们就来到他的面前，这就叫归回安息，顺服他，信靠他，顺服他，信靠他，那你就能安心，你就能够什么？就能够平静，你就能够得救。这个得救的意思，就神能够救你脱离那一个强暴的亚述。你已经弄得一团糟，一塌糊涂。有的时候我们甚至我们面临的事业、工作、家庭许多事情没有办法的时候，就是好像当时犹大家的光景一样，太需要得救。这个得救是得蒙主的拯救，他救我们脱离这一切苦难、这些个灾难、这些个难处。你自己没有办法，那你怎么办？归回安息，完全降服在他的面前。下面你们得力，我们也需要重新得力。没有力量，怎么应付亚述啊？犹大家这么一个小小的国家，耶路撒冷已经受到威胁，怎么办呢？在乎平静安稳。什么叫平静安稳？也就是放下自己的工作，等候在他的面前，平静安稳，不再活动。一面是顺服他，一面是等候他。等候的话，这个意思也就是说，让他来为我们做成一切，平静安稳。可是呢，你们就是不肯，就是不肯，还是背你。接下来呢，还要这样说，十六节是他们背你的人这样说，你们却说不能，那你这样说不行，那我没有办法，我自己还得想办法。所以人都是这样，推到山穷水尽了，就不肯靠神。但是常常是神还是给人开出路。这句话就告诉你，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只要我们很谦卑，完全放下自己，真正的归回安息，平静安。 安稳，顺服他，等候他，信靠他，仰望他，那就有出路。可是还不肯，他说什么？他说我们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所以你们必然怎么样？你们必然奔走，就是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骑马还不够，还嫌不快，还要飞快的牲口。底下神就宣告了，你不是还要跑吗？你还要挣扎吗？你还要自己奔走吗？下面神说，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你往哪奔，你往哪跑。那神说，后面有人追来了，这个追赶你的就是亚述，你不肯听神的话，亚述一定要追赶你，仇敌要兴起来，一人吃喝必定千人逃跑，一个仇敌来到了，你一千人就跑，像在太阳光里五个人一吃喝，你全都逃跑。我们知道后来呀，基辛家的时代曾经呢，已经落到一个非常凄惨，耶路撒冷整个被包围，犹大的城邑最后只剩下两个城了，全部都被亚述大王给占领，已经到这么危险的地步。但后来我们知道，按照历史，根据列王上、列王记下，还有历代下，还有以赛亚书记36章以后，我们就知道，后来基辛家真的谦卑，真的痛悔了，真的依靠神了。要求以赛亚君主还有全民在神面前后悔祷告以后，神实在怜悯他们，在最危险的时候，神救他们脱离亚述王的这个威胁，最后耶路撒冷得蒙保住没有？得蒙保住了，不但保住了，而且亚述大王和185000人全部都被神解决了，神给他们击退。所以这就看见你到底靠神还是靠人，你靠人结果你更失败，你说你跑得不快，所以说我叫仇敌追得也快，那结果就把你追上。我们知道本来神的允许在申命记28章和利未记26章神的允许都提到，所以说你听我的话，你五个人能够追赶100个人，你100个人能够追赶10000个人，仇敌呀一条路来追赶你，让他7条路逃跑，那就是说当你听话的时候。但是反过来，如果你不听话的时候，整个相反，你都被仇敌追，为什么被仇敌追赶？结果仇敌一个人来吓唬你，你们1000个人都跑，都不知道往哪跑，就这样的狼狈不堪，这样的败落，这就是背逆神的一个结果，以致剩下的好像山顶的旗杆岗上的大旗，就是没有剩下几个人了，都跑的跑，散的散，所以有结果这样的惨败。这是什么原因？因为不听话，因为背逆这个结果。下面从18节开始到26节，先知的话整个转过来，讲到什么？讲到审判后得医治，审判后得医治，讲到犹大山有天还要复兴。那这个话我们知道，和以赛亚书在这个36章、37章以后讲到，就是回答基辛家的话是同样的意思，就是说犹大家还要向下扎根，向上结果，就是当他们回转以后，神还要恩待他们，神还有恩典。所以就证明我们的神实在是有丰富的怜悯和恩典，他不轻易发怒，你一再背逆神不得不发，但是转过来，你只要肯转过来，下面就是恩典。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一段完全是恩典来的。第18节开始到26节，18到26，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大家自己看看英文是怎么说，神是渴慕的，神是渴望的要施恩给我们，他渴慕的渴望的要施恩，他巴不得要施恩给我们，所以他翻译成为等候，就是神是巴不得要施恩给你，给他的儿女，必然兴起好怜悯你。神要兴起，以赛亚书52章也讲到，耶和华你的宝贝兴起兴起，神要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什么叫公平的神？人肯悔改，神就要怜悯你，不悔改神就要惩罚，这就是公平的神，不管对哪一个人都是这样。底下一句最要紧的，大家念，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这就是今天这张圣经啊，刚才我们说这个题目就是两个方面，背逆有祸，等候有福，就是对于这一句话，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那什么叫等候？下面告诉我们，等候神里包括什么？哀求神，受训诲，弃偶像，就是仰望神的意思，仰望神，哀求神。这个等候里面包括很多很宝贝的意思，就是我不再背逆了，我就现在转过来依靠神了，这叫等候神。就是我不再不听话了，我现在要信靠你了，我要仰望你的拯救了，这叫等候神。哀求神蒙神应允，而且要接受神的训诲。我们看一下接下来就是19节，百姓必在西安，在耶路撒冷居住，你不再哭泣，主必因你哀求的声音赐给你， 怎么样？哭泣哀求，所以神纪念人的眼泪啊。什么叫哭泣啊？痛悔在神面前，所以忧伤的人痛悔的心，主必不轻看。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心灵痛悔的人，所以这也是给我们看到。所以说你不要再哭泣了，主必以你哀求的声音赐给你。咱小孩子要求饶了，马上妈妈亲自擦你的眼泪。所以说我要心里的哀求，我要应允你，你的祷告。所以我们这个应在西西家和以赛亚在你全民的祷告，后来神就听了祷告，神就惩罚亚述，神就拯救他的百姓，脱离亚述的威胁。所以说神要应允，神怎么应允呢？那事实上就是说，使得亚述大军彻底的失败。第二十节，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也必看见你的教师。二十一点，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这个就是等候神的第二步。第一步是哀求，要祷告。你在等候中你要祷告神，以前不祷告，现在要祷告，你恢复祷告，恩典就来到。第二点什么？受训诲，就是归回圣经的意思。受训诲，艰难比困苦水不要紧。神说教师不隐藏，教师就是主自己，主就是道，他就是我们的教师，恩高的教具。你留意主话的时候，你就知道了，虽然你很艰难，虽然你经过真是好像吃了艰难饼喝了矿苦水，经历了许多艰难困苦，在之中呢，我们得到一个教训，就是看重主的话胜过一切。但是我们很多的看见许多教会里的弟兄姐妹越来越看重主的话，这原因是什么？也因为自己吃了许多苦头，连我自己也是这样，从前对主的话不大看重，后来吃了许多许多苦头，知道了主的话宝贝最要紧的，这就叫等候神。等候神，等候什么？等候他的话引导，他的教师不隐藏，而且你会听见后面有声音。这个后面的声音是代表什么意思？神借着圣灵时刻把他的话来感动我们，提醒我们。当你读经的时候，这个声音可能很微小，不是人的声音，后面的声音，所以你要留心听你在听的见。或向左或向右，有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左右啊，我们怎么走啊？但是主的声音会引导你，主随时引导，所以主在前面引导，主也在后面提醒。前面主的话是我们指路碑，是我们的引路柱，主的话也在后面，就是说时时提醒我们，提醒我们，告诉你这是正路，这条正路是什么路？就是真理的路，这是主话语的路，圣灵所引导我们的这条路，就是主的真理。所以说我就是道路，就是真理，就是生命，就是这条正路，要行在其间。底下第三个方面是什么？什么是等候神？等候神的第三个方面就是弃绝偶像，就是第二十二节。你等候神就有福了，你怎么等？等来等去，心中的偶像还在存在，你还是不能得福。所以第三点就是二十二节，你雕刻偶像所包的银子和铸的偶像所铸的金子，你要玷污。什么叫玷污啊？就你曾经你付了代价，金子银子都是很值钱的东西，在你所爱的人身上，你在你所爱的那个偶像呢、啊？我们知道是包括各个方面。今天你我的弟兄姊妹、教会里神的儿女、家庭里，你不一定有形的成为一个神座或者一个神龛、一个偶像，但是我们心中常常有我们有所爱，另有所爱，在主以外另有所爱的，这都偶像。甚至你都铸了金了、铸了银了，越看越宝贝，你在他身上付了个代价，结果怎么样？有一天你要玷污，要抛弃。玷污的意思就是你要憎嫌、讨厌他。有的有一个姊妹就讲了，她以前是学气功的，她最喜欢自己就这一套搞这一套。现在她说什么？她说我现在提起来想起我就恨恶。感谢神呢，我觉得她真的很彻底，到恨恶的程度了。你最爱的，因为她现在从前她觉得气功很灵嘛，后来知道是别的东西，后来她弃绝了。这样的圣贤呢，你要玷污，而且要抛弃，好像污秽之物，把偶像当作污秽，因为偶像实在是污秽。因为什么？因为偶像玷污了我们的心灵，叫你不能专一爱主。可能就是你的儿子或者女儿，你的事业、你的特长，都可能会成为我们的偶像。甚至我们的太太、我们的丈夫也可能成为你的偶像。如果是偶像的话，那你要抛弃，被偶像说去吧，他多彻底。我们有没有对偶像说去吧？这意思就是我永远不要你了，我永远不受你的辖制了，我永远不能。 几个方面，三个方面：哀求神，蒙应允，受信鬼，不在天理主的道。最后一点就是弃绝偶像，被偶像所欺瞒。所以说等候人有福了。下面接下来还有劝勉的话，下面是什么？下面就是殷勤撒种，必得交换。这个当然了，就是说犹大家还要复兴的时候，复兴的光景，这不仅仅只是物质方面，他们要复兴。以赛亚在别的地方也提到，今年吃自生的，明年吃自宰的，以后还要结果子，结果子越来越多，这也代表灵里的光景。一个人灵性真正的复兴，哀求神，受训诲，弃偶像，那一定是勤撒种，殷勤的为主做工，殷勤的撒种，到处撒种，结果主看见降雨在地上。下面就是复兴的光景，因为殷勤撒种，下面得到了几点，我们看一下，二三节、二四节，二三节到二四节就是灵浇灌，圣灵浇灌。你必撒种，你将种子撒在地里，主必降雨在地上。如果你干撒种没有浇灌，那你还是干巴巴，可能你连本钱都收不回来，你连个种子都收不回来。现在说清楚，我降雨，圣灵的雨降下来，使地所出的粮肥美丰盛。到那时，你的牲畜在比较宽阔的草场制造，牲畜牛羊都代表什么？牛羊满圈满圈的代表教会复兴啊，信徒越来越多，牛羊满圈，而且耕地的牛和驴驹都吃最上好的料。是加盐的料，而且是什么呀？是阳净的。这一般的阳净的料，阳净的粮食都是人吃，他现在阳净的料给谁吃啊？给牲畜吃，就是最讲究的。神赐福啊，可见的神给他们丰富肥美。底下呢，二十五节，在大型山路的日子，高台倒塌的时候，各高岗、高山岗里必有川流河涌。这里包括两个意思，一个是指着高台倒塌，就是高傲之辈有一天被神打倒，大型杀戮神审判的日子，所有高台都要倒塌。在这个时候呢，高山岗里，我们知道犹大家包括以色列家也是这样，高山岗里本来都是什么？都是拜偶像的地方，他们都在各高岗各山里拜神，在秋坛那里拜神拜假神行邪淫。现在呢，这些个高山岗里有川流河涌，到处都有什么？都有复兴，都有浇灌。有河流就不是有枯干，不再看到荒凉枯干的光景，到处都是丰盛，有圣灵的浇灌，底下还得医治。所以这一段里面总体来有这么几个方面：二三节以后勤撒种，灵浇灌，下面得医治，蒙光照。这就是复兴的光景，复兴的光景包括这几个方面。因为前面已经痛悔了，已经回转了，等候神了，蒙神应允了，偶像也弃绝了，所以从二三节以后殷勤撒种，一定得到圣灵的浇灌。先说我降雨，你就丰盛，不但丰盛。二十六节，当耶和华尝过他百姓的嘴处，医治他民边伤的日子，月光必加日光，日光必加增七倍，像七日的光一样。就说这个光啊，已经啊，简直是每场节目是这样的光亮，就不再是普通的光了，也不是月光，也不是日光，是加七倍的光。那代表什么意思？就代表神耶和华将要是这些个蒙恩者的永远的光，神的光照。以赛亚书60:19和20两次提到，以赛亚书第6019提到一次，20提到一次，说什么？两句话是重复的。神说，我耶和华是你们永远的光。我想这个光是指的这个意思。什么时候得到蒙光照呢？那你先要得医治。怎么得医治呢？神打伤了，神要医治；神撕裂了，神要尝果，要医治。医治就是本来受过伤损，那就是经过被掳，受过管教，受过责罚，好像啊被打伤一样。但神说，耶和华尝果，而且医治。尝果都是一定是经过撕裂了，尝果打伤了，就是给你得的医治。这些圣经呢，大家看一下《何西阿书》6，旧约《何西阿书》6。在第一节，什么时候神尝过他的百姓，医治他的百姓呢？这有一定的时候。大家看一下《何西阿书》6第1节， 页1061页，1061页。好，我们大家念这一点，何西阿书6章的第1节，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思念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就是说，神要医治，神要缠裹，什么时候？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神的儿女，当神的儿女，你肯归向神的时候，神说：“我虽然打伤你，我虽然撕裂你，我要医治你，我要缠裹你。”医治缠裹的意思就是你得到安慰，不再有疾病了，不再受损伤。本来是破裂，被神打伤，那可以说是全身的没有一定的好，但有一天神亲自的医治，不但得医治，最后神是他们永远的光，得蒙光照，活在光中。住在光中，行在光中。为是偶像。那么下面一段呢，就是积极的方面。你不但等候神，你更要殷勤的撒种，有圣灵的浇灌，得医治，蒙光照。天天活在蒙光照的意思，就活在神的光中。好像诗篇里所说，我们在你的光中看见大光，活在光中。不再活在黑暗里面，真正气质怎样？好，现在我们接着看最后一小段，这段是27节到33节，这段是神转过来，神在怒中惩罚亚述。最后一段27到33，神在怒中惩罚亚述。那这个亚述不错，是指着当时的亚述，同时先知预言常常是双重的，也是指着列国最终要受审。国度来到列国受审，国度来到列国受审，也可以说列国受审以后，接着就是国度，神的国度，神荣耀的国度要来到。我们现在看一下，看那耶和华的名从远方来，神的名代表神的荣耀，神的能力。耶和华的名，他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他的名有威严，他的名有荣耀，从远方而来，代表什么意思？主耶稣基督也天第二次要降临，他的名，我们知道一个名就代表这一位，一个人的名就代表这个人，这个名从远方而来，从哪里来？耶和华要亲自降临，哪有荣耀，哪有威严，怒气消起，密云上腾，他的嘴唇哪有憎恨，他的舌头好像怎么样，像吞灭的火。27、28，这都是指的主第二次降临要审判灭火，他的气如仗义的河水直上到景象，要用毁灭的筛罗筛尽列国，并且在众民的口中必有使人错心的脚环。筛尽列国，可见呢看起来是指的亚述，但之中呢还是指的，因为当时我们这个亚述最强呢，但是一点告诉你了，是指的亚述没错，但是呢同时也就指的列国的光景，将来有一天以列国都来和神征战，都来和神的百姓征战，就是撒迦利亚书14章的哈米基督的战争。哈米基督战争一定会爆发的，可能也就是世界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要来到。但是主说我要来到，神亲自降临，要什么呀？神的愤怒要毁灭这一个大战，要粉碎哈米基督的战争，使得这个战争最后一次的世界大战要以失败告终。所以28节说，他的气，神的气就能够灭绝这一切，神的愤怒，神的气。那我们知道，在7后2章第8节，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8节讲到那个大罪人，那个沉沦之子，那个不法人出来以后，他甚至于自称为神，坐在神的殿里自称为神。所以保罗说什么？主耶稣要降临，用他口中的气，就是他的气嘛，用他口中的气，用他降临的荣光要把它废掉。所以主来呀、啊，一面废掉大罪人，一面就是粉碎这个哈米基督的战争，就是列国的战争，好凶猛啊！来攻击神的百姓，攻击以色列，并且在众民口中有什么使人错行的脚环，就是说他们以为自己是正义，我们必胜，结果呢，神让他们自己中自己的诡计，就好比是错行的脚环，最后是自己打自己。最后啊，列国整个都乱了，所以就是要打仗，最后呢自行消灭，神亲自降临。那这一点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撒迦利亚书最后一章14章，
听我读吧。
嗯，不要讲了。
撒加利亚书十四章就讲了耶和华的日子临近。第二节，神要进军万国来打仗，打仗的结果是什么？第三节，大家听我读，听我读。撒加利亚书十四章第三节，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第四节，他的脚就站在橄榄上，橄榄上就裂开了，就成为两半。这里预言都要应验，就是主耶稣要来到。所以这个预言就讲了耶稣要来到，要粉碎这场战争。二十九节是指着国度来到，你们这个你们是谁呀？神的百姓，你们必唱歌，像守圣洁的夜间一样，因为他们有这个资格是夜间。为什么夜间呢？夜节就是在夜间，因为他们夜间出埃及的，并且心中喜乐，向人吹笛，上耶和华的山，到以色列的磐石那里。这句话就是预言，先知预言国度将要来到。所以什么时候神的审判来到，国度也就来到。耶和华必使人听他威严的声音，必显他降罚的膀臂和他怒中的愤恨，并扑灭的火焰与霹雷暴风冰雹。那这个我们在启示录都看见了，启示录七印包括七号包括七晚，这一个个山里面就包括有冰雹，有各样的山，都要领导人用火焰来吞灭他们。一面告诉我们国度一定要来到，一面灾害要领导列国审判。31节，亚述人跟耶和华的声音惊慌，亚述这么强，亚述这么狂傲，亚述觉得是万无一失，简直在这当时来讲是不可一世的一个国家。但是神说有一天他要听见耶和华的声音，什么声音？神审判的声音，他就要惊慌。耶和华必用杖击打他，耶和华必将命定的杖加在他身上，每打一下人必击鼓弹琴。所以神的杖打下来，就刚才我所引用的撒加利亚书13章14章，神亲自要出来，神亲自要征战，要攻击列国。所以这个亚述不过是一个象征，象征列国的光景。神要打他，神击打他的时候，神与他征战。结果呢，接下来就是每打一下人必击鼓弹琴，那就是形容啊，神的百姓要聚集要歌唱，结果得蒙神的拯救。打仗的时候，耶和华必抡起手来与他交战，就是耶和华亲自要出来征战。所以在撒加利亚书就给我们清楚的形容。最后一点，原来托比特我们知道在就是新任之国，就是犹大家那个地方。这个地方我们知道历代以来都是犹大家这些个罪恶的王，他们把儿女献给假神的地方，烧儿女的地方，这是最一种最残酷的一种信仰，一种外邦的一种崇拜。这个地方啊，他们大大得罪神了，大大的得罪神了，把自己儿女都杀在坛上，烧在坛上。到这个地方以后要成为什么？成为列国上身之地。这就是一个，也是一个象征的意思，就你哪里犯罪，有一天神要在哪里刑罚。所以说这个地方又深又宽，早已为王预备好了，就为众王啊，所以列国这些仇敌有一天神要在这里刑罚的。其中背的是什么？大家看，是火，还有许多的柴。耶和华的气如同一股硫磺火，使他着起来。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这个硫磺就指的将来有一天，硫磺火湖就是人类不信主的人，列国个人受审判，最终的结局就要来到，就要来到。所以最后，我们想这张圣经接受了，我们要最要紧的，我想请大家看一处圣经呢，就是这你我的教训是什么？就在这张主要的是想到背义有祸，我们不要背义。神对我们的要求没有别的，就是叫我们听话。请大家看耶利米书第七章啊，我们最后啊，我们彼此勉励，我们把这一章这几节圣经一起念一下。耶利米书第七章21节到24节，21到24，找到我们大家一起念这一段。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将燔祭加在平安祭上吃肉吧，因为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里，燔祭平安祭的事我没有提说，也没有吩咐他们。23节，对啊，一起念。我只吩咐他们这一件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我就做你们的神，你们也做我的子民。你们行我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并随从 自己的计谋和顽恶心向后不向后。所以这一段大家听明白，只有一件事，所以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神的要求是什么？要听从我的话。神不要我们献燔祭和平安祭，并不是献祭外面的侍奉要紧，乃是要听神的话。这就是神今天对于我的要求，也是这样。我们有听从神的话，我们才能够蒙福。你听从神，等候神，神不但使我们蒙福，还允许福星要来到。犹大家就要转危为安，一切的苦难都要过去，神的恩典、神的丰富就要临到。所以我们大家彼此勉励。